话说赵云别了恩师返乡探亲，由于路途熟悉，没几日便走出太行山脉。长平镇位于太行山脚下，这里便是竹林村马队的目的地。赵云对这里并不陌生，他在这里短暂地停留半日，补充旅途所需的干粮清水，然后就继续赶路。一路上风餐露宿，披星戴月，希望能早日回到长山。这日顺着官道来到牛头山，这山虽不及太行山庞大，却也是险峻无比。赵云尚未来得及欣赏美景，官道两旁冲出一群身穿军甲的士兵，前后将他夹在中间。赵云抱拳开口：各位军爷，不知在下有何冒犯之处？前方士兵左右让道，一个身着甲胄的男子提着长铁枪，骑着大马缓步走出。他见到赵云一脸狞笑：
哼哼哼，少了几天，总算是等到一个黄金贼寇。
赵云急忙辩解：
啊，在下只是过路人，从太行山回家探亲，并非黄金乱党。
男子冷笑：
哼，我看你形迹可疑，身上还有武器，不是贼人会是什么？
赵云苦笑一声：
哎呀，大人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我带着兵器只为防身，若是仅凭携带武器便要给我定罪，岂不是有违王法？
王法？这里是袁家的地盘，袁家的话就是王法。既然你不肯束手就擒，就吃我一枪吧。嘿，
甲胄男子显然被赵云的话激怒了，他一向霸道惯了，此时怎肯罢休，提枪就向赵云刺去。赵云反手起枪拨开刺机，一脸怒容：素闻袁氏三公乃天下名门望族，谁想手下军士如此霸道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我看袁家也不过如此。
哼，黄毛小子，看爷不扒了你的皮。
甲胄男子一击不成，怒气更盛，他一挥手，两边兵士左右夹击。赵云知今日不能善了，龙胆棘手，但见枪影闪烁，一时间无人能近他身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赵云毫发无伤，而对方却折了十几个军士。甲胄男子大怒，策马举枪狂刺。赵云侧身抡枪，枪刺带起劲风从他耳边穿过，只听一声惨叫，甲胄男子被龙胆枪头直接砸在头盔上，顿时头昏眼花，重心不稳，摔下马来。赵云上前几步，一脚踏在他护心镜上，此时突感一道劲风，赵云本能躲避，回头一看，只见50米开外一银甲将军策马前来，手中搭弓，又是一箭。赵云起枪挑落，心中暗想：此人百米之外便能搭弓射箭，可见臂力之大，武艺必不寻常。他翻身坐上甲胄男子的大马，左手握缰绳，右手平持龙胆枪，迎向来人。来人见两箭不能胜，也换了长枪攻来。来人策马平扎，赵云翻枪挡去，顺势反手挑去。白甲将也不慌张，回手使出枪脚，两人长枪你来我往，又战30回合不分胜负。白甲将勒马后退：
哎，这位英雄，我俩暂且停手可否？
赵云闻言勒马站立，这才仔细观察对方。只见此人正值青年，手提一杆虎头金刚枪，身穿锁子银甲，背后黑色披风上绣着一头正扑食猛虎，在风中呼呼作响，甚是威武。此时一队骑兵奔来，站在此人身后，一杆大旗随风摆动，上书大字张。赵云心中一震，原来此人正是儿时在长山偶遇的白甲小将。
在下河间张合，不知阁下是何人？
白甲将军抱拳问话，语气谦逊，可见赵云虽年少，但其精湛的枪法已经获得他的尊重。
要知此人可不简单，姓张名合，字俊义，河间人士，自幼拜入韩荣门下。韩荣是与桐渊并称汉末两大名枪的。
习得风花雪月寒梅枪，此人不但武艺高强，且用兵机变无双，懂得战术变化，善于排兵布阵。自出师以来，先投韩馥平黄巾，后投袁绍，一杆虎头金刚枪威震河间，被誉为河间枪王。赵云见张合客气，也报了抱拳：我乃常山赵子龙，回家探亲路过此地，无奈贵军咄咄逼人，硬是污蔑我为贼人，我不得已而反击。张合回了一礼：幸好我来得及时啊，不然赵兄弟可闯下大祸了。此人乃是袁大将军之子袁尚，若是你将他杀了，河北之地安能容你？赵云斜背龙胆枪笑了笑：谢张兄好言，我只是打晕他们，并无取命之心。赵兄如此仁心，值得赞叹。若兄弟身无功名，我可推荐与袁公，日后你我共保袁家天下，岂不美哉？张合见赵云勇猛，有心收为部将。赵云摇摇头：我身无功名之心，只想速回家乡，多谢张兄苦心。哎，即使如此，我也不为难你，日后有难处可来找我。张合话中带着惋惜之意。赵云一抱拳：此马我就借去，日后有机会必然相还。说罢便策马离开。此子日后必是个人物，只可惜不能为袁公所用啊，日后若是战场相遇，定是大敌。张合目送赵云远去，惋惜之感渐渐散去。他令人将被打晕的袁尚扶上马车，亲自护送回军营。正是英雄之战心相惜，龙胆虎头无胜负。